啊，就有了，行了行了，谢谢。啊，我来到之后才发现，原来你们教会的牧师啊、主席是打领带、穿西装的，你们不介意吧？是不是啊？啊，不介意啊，谢谢啊。因为我很多年前来过这里讲道，自从退休之后好像没有来过，我自己的教会，因为我刚刚在美城教会做了他们的临时牧师，那么在这里在那也是不用打领带的，所以我就以为你们也是这样子，啊，好，啊，今天我的讲题就是万事如意与万事效力。啊，那么刚刚过年，我们过年呢都会祝福大家万事如意，甚至有的时候说恭喜发财。我们必须要留意啊，就是万事如意到底可能还是不可能呢？你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事情都如你的意，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恭喜别人呢？在过年的时候我自己会说新年快乐，或者是新年进步，我认为进步才是最重要的，你进步呢 你就会快乐的。万事如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讲一些很吉祥的话啊，那么特别是过年的时候人家要去旅行，我们说一路顺风啊，啊，到底顺风是还是不顺风的？不一定顺风的。现在很多人去了就回不来了，啊，所以呢，是不是我们说说的就会应验呢？我们都知道是不可能的，啊，不会应验的。今天我要跟大家提一个在圣经里边一般基督徒都忽略了的福气，就是万事互相效力，这是个福气。并且呢这个福气是一定会应验的，就是刚才二十八节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应许，它是一定会应验的。不过呢这段经文呢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并且呢常常引用，我恐怕大家引用的时候都没有详细的考虑清楚到底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福气啊里边有一个大前提的，就是有一个前提，你没有做到这个前提呢，万事是不会为你互相效力的。那个前提是什么？就是爱神。因为那里怎么说呢，我们必须要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爱神啊？因为刚才那段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什么人得益处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换句话讲，假如你不爱神呢，你就得不到益处的。你假如看这个圣经的逻辑呢，好像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爱神了，因为他下面有一句的就是，对吧？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被神招呢？是啊，二十九节还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定他们怎么样。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人又称为义，所称为义的将来也会叫他们得荣耀。好像听看这个逻辑呢，好像上面讲的就是那个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就是爱神就是，因为有一个字叫就是人，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那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爱神呢？那假如我们注意这个逻辑呢，我们发现不是的。假如我对大家说啊，我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就是在墨尔本的基督徒，请问你们是基督徒了？是不是所有在墨尔本的基督徒都是你们呢？不是啊，因为墨尔本有很多基督徒啊，所以他是从这个窄义拉到宽义广义那里的，就是爱神的人，爱神人都是被神招的，爱神人都是称义的，但是称义的人不一定是个个都是爱神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逻辑啊，不是这样说的。好，那么怎么样叫爱神呢？这个就是个大问题了。爱神，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爱神呢？哥林多前书 那哥林多的教会呢，是全本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的最差的那个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他们那么差呢？里面又有人犯奸淫啊，又有人就是分党啊，就是教会很混乱啊，到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差不多最后一句话，保罗忽然来了一句很厉害的话，那是什么话呢？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爱主就是爱神，因为神就是主，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一般来说呢，在结束一段就是一本圣经的时候呢，保罗最后的是祝福的话，或者是问候的话啊，问谁的安，问谁的安，怎么怎么样啊？但是这里呢，他问安的时候，忽然来那么一句，哇，很厉害的，好像跟上下文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的教会为什么是最差的教会呢？他们一切的问题有个根源，那个根源就是那些人不爱主。他们信主是信主的，但是不爱主，因为不爱主也不爱人，所以教会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了。那么爱神呢是有内容的，并不是说一种感觉那么简单，爱神是有内容的。约翰福音14:21，耶稣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耶稣给他一个定义，谁是爱耶稣的？爱耶稣呢，就是有了他的命令就遵守的。当然耶稣的命令都在圣经里面，我们不可能100%的每天都遵守，但是起码我们要有这种意愿，我很愿意遵守神的话这是最起码的态度。今天呢，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大问题，在我们的中国的基督徒当中有个大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大问题吗？就是很多人对圣经很熟悉，哇，圣经谁是谁的儿子啊，都很清楚，那个名字都很清楚，但是回到家里就吵吵闹闹了，行不出来所以今天在当然这个在全世界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中国特别的严重，在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当中，就是可以圣经，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很注重读书的一个民族各个儿就算你们没有读过大学也要把儿女送到大学里面去的我们很注重读书，所以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呢，也有很多基督徒呢很注重读圣经、查经、研究圣经，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们的行为就配不上没有遵守耶稣的命令，那就是不爱主了另外一个内容是在马可福音12的，他说有人问耶稣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人家问他最大的那一条诫命是什么，耶稣给了他两条诫命，对，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呢？人家问一条你说爱神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其次就要爱人如己呢？因为爱神的人一定是爱神一定要爱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爱神不爱人的，不可能的所以雅各书也说，你们假如连看得见的人的都不爱，你怎么样爱神呢？所以爱神不是抽象的，爱神一定是爱人的。假如你每天所想的东西都跟爱人没有关系的，都不关心别人的那就证明你是不爱神不爱人，不爱人也就是不爱神。好了，我们解决了这个福气的大前提就是爱神，那我们现在要讲到这个福气本身了。这个福气其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三个很大的困难，假如你注意的话，第一个困难就是他太乐观了，他的语气太乐观了。为什么太乐观呢？因为他提到一处叫爱神的人得一处，一处就是好处，原文就是好就是你们假如懂英文的叫 for the good of those， 就讲的好。假如你认识一个人，你发现他什么都说好，你就感觉了这个人呢太乐观了，太天真了所以你会问他是不是盲目的乐观呢？其实这种盲目乐观呢，假如你不知道，让我告诉你，是很多非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的 批评。为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在一些非基督徒面前说，哎呀，我感谢神呐、啊，我就有一天怎么说祷告啊，神就答应了我的祷告啊。但是呢，有些东西我们求神，神没有答应了，我们就说，哎，这神有他的美意。那基督徒，那个非基督徒听了怎么说？随便你怎么说了，是不是啊？随便你怎么说了，那还不如说我不相信有神，没有神，一切都是巧合，一切或者是一切都是我的努力。这是非基督徒对我们的批评。那是不是圣经是不是盲目的乐观，什么都说好呢？不是。为什么圣经会乐观呢？的确圣经是乐观，但是不是盲目的乐观，因为好处不是由我来决定的。什么叫好啊？有些人问我澳洲好还是香港好，因为我是来自香港的。我说请问好这个是怎么定义啊？是不是啊？我最近也是从香港回来啊，不过我隔了14天啊，你们放心好了啊。对啊，什么叫好啊？假如你说方便，哎呀，我住的地方一下楼下去，哇，这边是商场，那边是餐馆，哇，很多好吃的好买东西都很方便，啊，所以我的教会，我以前的教会就在那个商场里边啊，所以很方便。假如你说方便是好，那香港好了。那假如你说空气好，空间大，那个是好呢，那澳洲好了。看你的好是什么定义，是吧？假如你做的工作在香港容易找到工作，那是香港好了；在澳洲找不到那个工作，那香港好了。啊，你看你好的定义是什么？所以什么是好呢？不是我来决定的，是神来决定的。所以26到27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为什么圣灵会用叹息替我们祷告呢？就是我们所求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求得到这个东西就是好，但是圣灵在旁边正在叹息，哎，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求这个东西？这个对你不好的。所以圣灵要替我们叹息了。为什么呢？因为鉴察人心的啊，晓得圣灵的意思，就是这个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我们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替自己祈求。有的时候我们的意思也就是神的意思，但是有的时候不是。所以什么是好呢？是神的认为好才是好啊。神认为怎么样才是好呢？啊，29节很重要，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就是耶稣，就说什么对我们是好呢？就是能够叫我们更像耶稣的，那就是好。凡是不能够叫我们像耶稣的，那就不好。哎，将来我们到了天国的时候，见神的时候，神要给我们多少的奖赏啊？你像我的儿子有多少啊？你像他50%，我就给你50%的奖赏了。你像他0%，那我就不给你奖赏了，仅仅得救了，啊！所以，假如事业成功能够叫你更像耶稣，神就让你事业成功；假如一个失败会叫你更像耶稣，神就容许一个失败临到你；假如健康能够叫你更像耶稣，神就给你健康；假如一个病，反而能够叫你更像耶稣，神就允许他，不是降把这个病这个祸降在你身上，他就允许一个病在你身上。所以什么是好是由神来决定的啊。那怪不得圣经就讲的那么乐观呢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经文还有第二个困难，就是他讲的太肯定了。为什么说太肯定呢？因为他说我们晓得，中文就是知道啊的意思，在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这个和合本圣经的新译，就是这个修订版呢，就把它翻译成知道，晓得句也就是知道了啊。当你说知道的时候，这是一个很肯定的语气。圣经没有说 我们盼望万事都互相效力。虽然盼望呢，在圣经里面已经是相当肯定的了，我们盼望耶稣再来，肯定不肯定，已经是很肯定的了。但是从语言来说，从语气来说，知道比盼望还是更肯定的。我知道耶稣会再来，那是不是更肯定啊？圣经常常说相信，相信在圣经的语言里边已经是非常肯定的了。我相信耶稣会再来，但是假如我们说我知道耶稣会再来，那就更肯定了。在语气啊，对不起，因为我是读语言学的，我很严谨，很重视这个。我知道，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那就更肯定了。很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已经结了婚了，我到美国去读神学。我太太是晚3个月才去美国的。我去了之后，我太太的同事请她吃饭，他们听到说哎呀，你老公一个人到了美国3个月，说你不怕你老公在这3个月他去搞上别的女人吗？出轨呀。我太太怎么说呢？他说我相信他不会的。他首先用的是相信，他讲完了之后马上就纠正自己，他说我知道他不会的。哇，那个同事大惊，他啊，你怎么会知道的？这种事情你怎么能够知道？的确是，今天在很多婚姻当中，你是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出轨的，你真是不知道的，是不是？所以后来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哇，我高兴得不得了，哇，他知道我不会出轨的，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他那么信任我，啊，那句话是更肯定的，我知道怎么怎么样，为什么圣经会讲的那么肯定呢？也有原因的嘛，因为这句经文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的，就是说红色的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几个字。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的，另外一个翻译呢，在你看英文圣经啊，你就知道了。以前的英文圣经呢，把它翻译成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后来呢，就把它翻译成 "God works all things together"。哎，中文圣经就是说神操作万事。可能你会很奇怪，你说哎，你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可以这样翻译，就可以那样翻译？那我是读语言的，我知道，因为在世界上，在欧洲很多的语言呢，它不用好比说我走路、你走路、他走路，你不需要加上一个我、你、他的，你就说走路，自然就知道是谁走路，是我们还是你们还是他们还是我、你、他。为什么呢？那个动词最后有一两个字母就决定了，那个动词是不一定的。英文看不出来，英文的字就是 I walk, you walk, he walks， 有个 S 在后面。但是其他的语言不是的，法文、德文、希腊文啊，甚至是希腊文，你要看后面那个字，那两个字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啊，这里就造成什么呢？原文就是说操作万事，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事操作，也可以说神操作万事，因为他没有把这个主持讲出来。为什么说神呢？因为他前面不是说吗，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因为上面提到神，所以这个操作呢，可以说神操作万事，也可以说万事自己在那里操作。哎，大家懂吗？所以圣经可以这样翻译，可以那样翻译。那可以这样说，无论圣经怎么翻译，我们都知道这是万事一件一件事情，他们自己不会变魔术的，是背后有个神在那里操作的，是不是？你看过木偶戏吗？那是木偶为什么会动啊，会讲话呢？因为后面有个人，有几条绳子在那里操作。所以为什么圣经讲的那么肯定呢？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呢？我们知道也就是因为神在背后操作，所以我们就可以讲得很肯定了。好，经文还有第三个困难，就是他讲的太绝对了。什么叫太绝对呢？因为他说万事，万事就是所有的事，中文的万事就是所有的事，英文是 all things， 没有任何的例外，那是不是很绝对啊？万事都互相效力，你说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呀？你可以说有些事情是好的，你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吧？你可以说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好的，你总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吧？现在发生这个从武汉来的肺炎，你说这是好的事吗？嗯，呀，那这个东西呢，就讲得太绝对了，啊、嗯。它根本的不符合我们普世的经验。首先它不符合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有一个诗人叫辛弃疾，他在一首诗里面这样说，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句话后来被很多诗人都 引用，发生十样事情里面有八九样都是不如意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万事如意，这个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啊，就好的事情就只有一两样。那么西方的经验又是怎么样呢？也是一样的。西方有一个哲学家叫亚里士多德，他是很久以前的，他讲了一句话呢，很有趣的。因为当时没有电影，只有戏剧，都是演戏的。很多啊，以前莎士比亚都是写戏剧的，写戏剧也就是写小说，就等于是写故事啊等等啊。他说一切的戏剧都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中国的、日本的、印度的、西方的，一切的故事、一切的戏剧、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请你告诉我那是什么共同点？可能你很难想象啊。我告诉大家，你们感觉很可笑，就是。有些事情发生是不是很可笑啊？你们可能会说还用你说吗？是不是啊？但是哲学家就是哲学家，人家就是能够把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讲出来，有些事情发生，但是他加上一句话，他说发生的事情都是悲哀的事情。所以呢，假如你想写一个小说，你想拿到诺贝尔奖金，你光是说好事吧，写些是搞笑的啊，你能不能够拿到诺贝尔奖金呢？我告诉你，一定拿不到的。凡是有名的作品，一定是悲哀的，无论是莎士比亚的还是谁的，都是悲哀的，都是悲剧的，因为那个把我们人生那个痛苦啊抓住了。好。啊，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就是说，人生当中发生很多事情，大部分的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理论呢，被一个人打破了。这个人叫什么呢？他叫契科夫，可能你们没有听过他，他是俄罗斯人 ，Chekhov， 他也是个文学家。契科夫的伟大在哪里呢？他说。一切的故事戏剧里边是没有事情发生的，哇，那真是厉害，你怎么可以没有事情发生写一个戏剧呢？其实我是学文学的，我是学欧洲文学加上欧洲的语言。我曾经想过，哎，我可不可以写一个小说？我说一个人，早上起来，吃早餐、洗脸，然后去上班，然后中午又出去吃饭，然后回来又工作，然后下午下班回来之后呢，洗洗澡，看看电视，打打电脑，吃晚饭，然后又打打电脑，又，然后就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是洗洗脸，怎么样？我这样写，有人看吗？根本没有事情发生呢，有人看吗？不会有人看的。但是契科夫的伟大就伟大在这里，他可以写很多故事是没有事情发生的，但是你会感觉到很伟大的。那你可能你会问他怎么写啊？那我举个例子了啊，有个很有钱的人，70岁啊，过生日啊，请了很多朋友来，在俄罗斯啊。哇，很多人从别的城市来了，哇，大家来送礼物啊，哇，很高兴啊，哎呀，很久没有看见你了，哎呀，你的头发还没有白啊，你还是好像以前那么年轻啊，嗯、那么很多有名的人呢，市长啊也都来了啊，他家里呢还挂了一个非洲的地图，因为契科夫的年代啊，没有人去过非洲的。你能够有一个非洲的也这个地图啊，这个怎么样画地图啊，那个技术还不是那么先进的，你能够有一张非洲的大地图是很难得的，它挂在那里。 但是那些客人呢，没有一个人问那是什么地图，他自己以为感觉了，哎，你看我家里有个非洲的地图，那么多厉害呀，多光荣啊，没有人问。啊，大家说，哎呀，你的儿子怎么样？哎，大学毕业了，啊，医科毕业了，很快就当医生了。哎，你的女儿又怎么样了？很快到莫斯科去当律师了，怎么啊？他这是啊，那么好了，热热闹闹，最后一个一个客人送走了。送走了之后呢，就是啊，这个仆人啊说啊，主人啊，今天收到了信，他把那个信拆开，一封封信拆开，啊，这个是交电费的，哎，那个是交水费的。那故事就完了。契诃夫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就是说人生就是这样子，人生是苦闷的，人生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的，没有什么叫你真正高兴的事情发生的，来的客人都是很表面的，他们并不是因为你70岁生日而感觉来高兴的，你请他们来，你跟他们的交往也没不是那么深的啊，人生都是表面面的，好像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其实没有什么，好像有什么，其实没有什么。那么有一个哲学家呢，他把这两种意念呢就综合起来，叫叔本华，他是个德国人啊，他说人生是痛苦的，不痛苦的时候是沉闷的。我觉得他讲得很对呀，呀，这是我们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外国的经验。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互相原文是一起，所以英文圣经说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就是一起。圣经没有说这些事情一件一件事情都是好的，但是加起来就好了，加起来他们互相效力。我以前在德国也读过神学，我跟我太太在那里3年多。德国人呢的东西不好吃啊，所以你很少在这里看见德国的餐馆，意大利的餐馆很多，但是没有很少德国人的餐馆。但是德国有一个东西可能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就是蛋糕，德国人蛋糕。有一种蛋糕叫黑森林，可能你们都听过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因为我们在那里参加，当时还没有华人教会，参加一个德国人的教会，每周日都有人请我们回家吃饭的。吃饭之后在家里休息一会儿，再谈谈话，到下午有下午茶，一定有德国的蛋糕，是他们自己做的。我很佩服他们做的蛋糕，真的味道非常好。我太太也学了怎么样做德国人的蛋糕。我太太的德语没有我那么好，但是一本就是那个叫就是烹饪的书啊，他都会看的吧，其他的他不会看啊。所以有些朋友来我家，我说你太太做的蛋糕很好吃啊，啊就在那里学的。我研究过蛋糕的成分，我发现那些面粉是不好吃的，那个鸡蛋生的鸡蛋是不好吃的，那个发粉更不好吃啊，那么那些黄油也不好吃，单独来看是不好吃的啊。我喜欢吃这个柠檬蛋糕，那个柠檬也非常的不好吃。当然那个糖可能你说好吃，但是大人不会拿一把糖放在嘴巴里的。但是很奇怪，就是德国的富人呢就能够把这些不好的成分呢在那里搅啊，当然用机器了啊，最后放在一个那个烘炉里边，那么一烤，哇，最后的结果是个很美味的蛋糕啊。各位弟兄姊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一个病本身是不好的，失业是不好的，有人误会你反对你那是不好的，香港最近的政治问题是不好的，武汉的肺炎肯定是不好的啊，教会人也少了很多，那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不是相信了， 万事都一起效力，最后会给一些爱神的人最大的益处。在圣经里边有一个故事非常美的，这是约瑟的故事啊。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很熟悉这个故事，但是我为了一些刚刚信主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愿意把这个故事简单的再讲一次。今天的以色列他们有一个家族啊，是他们的来源。这个家族有十二个兄弟的，他们的爸爸叫雅各，约瑟是第十一个弟弟，最小的弟弟还没有出生。他的爸爸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他偏爱这个约瑟。爸爸偏爱某一个儿女好不好呢？不好的。他爸爸做了一件彩色的衣服，这个袍给约瑟穿，他的哥哥都没有。当时布是很贵的啊，彩色的布是更贵的，所以他哥哥非常恨他的弟弟。这个约瑟呢自己也不好，他常常在他爸爸面前呢打小报告啊，大哥又撒谎了，二哥又偷懒了，怎么样啊。哇，他的哥哥们更恨他了。还有一个很愚蠢的，他做了一些梦，梦见了这个梦的解释呢就是爸爸妈妈哥哥们都要拜他啊。那么他把这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什么，我们要拜你？他的哥哥们更恨他了，假如是我做了那么一个梦，我就不告诉我的哥哥们，是不是？好了，有一次他爸爸打发他这个约瑟去看看他的哥哥放羊放的怎么样啦，平安不平安啊。他去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就动了杀死他的念头。哇，在一个家庭里边，哥哥要杀死弟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后来没有杀死他，就把他卖掉，卖给一些路过的商人。这些商人把他带到埃及去，又卖给一个人做奴隶。他当时才17岁，被卖做奴隶。被卖做奴隶的祸不单行，这个主人的太太呢引诱他犯奸淫啊，这个约瑟不肯，这个女人就抓住他，他就把他衣服也脱掉，他就跑了。这个女人呢真是非常狠，她丈夫回来啊，她还反告他的，哎呀，你把他雇来了这个奴隶啊，他要强奸我啊。她丈夫当然相信她了，就把这个约瑟呢下到监狱里边去，在监狱里面又待了很多年啊。那么有一天有两个人又来坐牢了，这两个人是在宫廷里边法老王的两个仆人。他们两个都做了梦，约瑟有一个好处，他会解梦啊。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其实我们都做梦的，其实我告诉你，每一个梦都可以解释的，问题是你会不会解而已啊。你看圣经从来没有说，哎，这个梦是乱七八糟的，这个梦没有得解的，不会，每一个梦都可以解的，但是你要遇到一个会解梦的人才可以帮你解的啊。约瑟他会解梦的，这两个人做的梦呢约瑟都替他们解了。这个梦的意思是说法老王要处死你，果然这个人后来被处死了。另外一个说法老王要释放你，恢复你在宫廷里边的工作，果然恢复了。放他的时候约瑟说，请你回到宫廷里边替我说几句好话，说我是冤枉的。这个人回去又把这个事情忘掉了，约瑟又在这个监牢里面待下去。终于这个法老王他也做梦了，梦的解释是怎么样啊？这个他就没有人可以替他解释这个梦，所以这个人才想起来，哎呀，我以前坐牢的时候啊，里面有个年轻人啊，是以色列人啊，他会解梦的。好，法老王马上把他请来，约瑟就替他解梦了。说你这个梦的意思就是说，在埃及会有7年的丰收，然后有7年的饥荒。那么这个法老王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啊，那你在7年的丰收的时候，你就命令一个人去掌管这7年的丰收，盖一些仓库，把这些多余的粮食存起来呀。7年的饥荒的时候，我们就有粮了。那个法老王说，你来做了，你那么聪明，你来做整个埃及的宰相。哦，埃及，那么果然，到7年饥荒的时候呢，连旁边的 国家都受了影响了。约瑟的爸爸以为他已经死了，他的哥哥们都以为这个弟弟已经死了，他们就到埃及去买粮。他十个哥哥到埃及去买粮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他们的弟弟，但是约瑟认得他们，把粮食给他们了。长话短说了，他们很受感动，哇，想不到这个弟弟，又很怕，想不到这个弟弟做了埃及的宰相，真是他们在他面前拜他了。约瑟很好，给他们粮食，还叫他们把他们的爸爸招来，全家在埃及住。到最后他爸爸死了，他的十个哥哥们非常的害怕，他说以前这个约瑟对我们好，因为爸爸还在，爸爸死了他就要报复了。但是约瑟怎么说呢？他没有报复，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待他们很好，没有报复，因为这个事情反而保存了整家人的生命，也等于保存了整个以色列国。各位弟兄姊妹，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情，他爸爸偏爱他，那是一件不好的事，他爸爸给他做了一件彩色的衣服没有给他哥哥们，那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他在他爸爸面前打小报告，那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也有里面有人为的错误啊。他做了梦就告诉他哥哥们，那是一件不好的事，他的哥哥们要杀他，那是一件不好的事，他的哥哥们把他卖掉，那也是一件不好的事，他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那是一件不好的事，他的女主人引诱他，那是件不好的事，他被冤枉下到监里面，那也是一件不好的事，他在监牢里边尽管替那两个人解了梦，那个人就忘记了他，那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最后法老王做梦了，才有一两件好的事，他被升为宰相。你说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有几件好事啊？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加上一两样好的事，加起来最后的结果就好了。哇，感谢神啊！所以弟兄姊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十样有八九样都是不好的，他们本身是不好的，但是神是做好事的专家，他会加上一两样好事，然后把整个事情扭转过来，最后给你一个最好最好的结果。我们感谢主。所以呢，圣经能讲到那么绝对，这万事都互相效力，圣经没有说万事都好，只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的一起效力啊。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啊，我看啊，这里啊打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可不可以请打投影的人帮帮我呢？就是我这里打不下去了呀。好啊，请你再帮帮我了啊。好，我最后有个结论，还要回到我们的大前提，就是你必须要爱主，你不能光是信主，你光是信主呢，万事不为你互相效力，你光是信主呢，你也会得永生，你会得救，因为因信称义，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万事都不会替你效力，你只能够经历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所以你必须要今天开始尽快的进入那个爱主的境界里边，爱主包括爱人，你以后你的思想你的注意要转到别人身上。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怎么知道你爱主还是爱不爱人，爱不爱主呢？假如你跟别人谈话老是讲你自己，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一个很大的毛病。你找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你跟他谈话，他老是讲他自己。哎呀，我昨天又怎么怎么样，我前天又怎么怎么样，哎呀，我的腿现在不好了，我去看过医生怎么怎么样，哎呀，十年前又怎么样啊，二十年前又怎么样啊，以致人家要找一个机会的，哎，对不起，我要去接我的女儿了。 假如你是那种人，你不爱主，因为你不爱人，你谈话的时候 光是看你自己的， 你的注意不在对方身上的，你不问问题的，你怎么样啊？你最近好吗？啊，你身体好吗？你的心情怎么样？哎，上一次你说过怎么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啦？哎，那就证明你爱人了。啊，这个是很实在的考验。各位弟兄姊妹，万事都互相效力。现在我恭祝大家万事效力。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这个那么精彩的应许，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很乐意去把握这个应许，就是这个应许太美好了。怪不得你的儿子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我们发现万事都为我们效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非常的丰盛。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相信大部分人都是相信你的，都是信主的，但是假如我们还没有开始爱你，我们求你感动我们啊，用哪怕你用这个福气来去吸引我们，让我们尽快从爱主的境界进入到，从信主的境界进入到爱主的境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再一次谢谢孙牧师给我们美好的信息。啊，今天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应该是有吗？好，我们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姓名，从哪来？
谢谢啊，我叫陈佳佳，是那个郭新杰中学的同学，然后刚好是一月中来到墨尔本，这样子在这边过年。好，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讲道，感谢，感恩，谢谢大家。
哎，你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都是坏人在一起，搅在一起就变好了。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在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有